弟兄姊妹平安。新聞弟兄姊妹，如果在這個時間有一件事你要問耶穌來到去幫你一個忙，你會求耶穌些什麼呢？可能是不是買到口罩？可能是不是求疫情，就是在當中能夠去止息？在這段經文裏面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提醒，我們要去求上帝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怎樣去求耶穌，怎樣去求上帝呢？在這段經文裏面，如果大家回到家裡可以再看，就是要連埋上一段經文一起看，會更加有意思。那段經文就是第十章三十二至到四十五節。如果大家留意呢，第十章三十六節呢，其實耶穌問了門徒一句和五十一節很類似的說話。第三十六節那裡嘛，耶穌問他，對他們就問，即是他們即是大概是指雅各和約翰，是啦，因為他們來到去問耶穌說，在你的榮耀裏面請賜我們一個坐在你的右邊，一個坐在你的左邊。跟住在當中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的脈絡，他就問他們要我為你們做什麼。還有第五十一節，大家又再去看看，是很像的。耶穌回答巴底買就說要我為你做什麼。當門徒雅各和約翰這兩位的兄弟向耶穌基督去請求一個的位置，或者你可以解讀為去請求一個的榮耀的時候，而這個位置真是去講緊一個的官位，一個的爵位，是真是一個這樣的位置來的。門徒顯然這樣去問的時候還是不明白，他以為耶穌基督上耶路撒冷城去一趟必定會帶動群眾來到去抵抗羅馬的統治者，企圖來到去復辟以色列國，這樣他們就可以呢當得國的時候就獲得一個的官位或者一個的爵位，跟他們過去撒網打魚，即是或者做一些很基層的工作是完全不同。跟住馬可在最後一個的段落編排了一則耶穌基督醫好了萬人巴底買的神跡，對照這些門徒，大家去想一想，大家又去看一看，真是盲的那個是誰？雖然這位盲眼的巴底買，但大家如果再留心去看，他的視力比起視力正常的門徒，他卻是要清醒得多。顯然這個巴底買雖然對眼是盲了，但他的心是沒有盲到。相對門徒，他對眼睛是沒有盲，但他的心還是不明白。在這段經文裏面，巴底買對耶穌基督去講了有兩個的稱呼，其中一個就是第四十七節所提到的拿撒勒人耶，拿撒勒的耶穌。這句拿撒勒的耶穌意思就是講緊耶穌基督確確實實是生存了，是生活了在這個的世界上面，而一位的拿撒勒人耶穌就是在當時大家都所熟悉的一個小村莊拿撒勒出來的那位的耶穌。而另外這個盲人對耶穌基督的稱呼，他稱呼他為大衛之子，這樣的稱呼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盲人能夠去這樣去對耶穌基督有一個這樣的認識和認信，一個這樣的認識和認信，甚至連當時門徒都只是彼得能夠去做到。如果大家再翻開前幾章，彼得曾經認耶穌是基督。再者，一句大衛之子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因為這句說話如果透過舊約的經文的啟示，在當中很清楚話給當時的讀者以至今日的我們來到去知道， 这位大卫之子就是圣经所应许那位的拯救者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今天宣认，他已经看到他就是那位的救主弥赛亚。这样很特别，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盲了的人，但却是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先知预言那位要来那位的拯救者大卫之子。他是住在耶利哥城的，不可能去过加利利，也不可能用眼来到去看见耶稣基督他所行过的神迹奇事，也没有亲耳听过耶稣基督所传关于上帝的信息。相信他一定是听过民众在传扬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曾经听闻过他的事迹，所以他就这样来到去相信了。这位居住在耶利哥城的盲人机会来了，一听到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很快捉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声就喊叫：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他不会很细声的，大概是不是？因为这个机会一过了，可能就没有了，不知道再等到几时才有人可以再医好去医伤盲了的眼睛。所以一定是很竭力这样来到去喊：大卫之子耶稣，可怜我。他这样如是者这样讲喊了两次，可见他这样喊他的信心，我相信远远超越了当时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信。他的心没有盲到，他很清楚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大概没可能有第二次，因此即使有很多人想要阻止住他，他都没有放弃，持续大声地来到去喊：耶稣基督，可怜我。最后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治好了巴蒂麦的眼睛，令到他可以看见。而大家再留意一下，当他能够看到东西之后，他怎样做？他就跟随了耶稣基督走了。这段经文带给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第一，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向上帝祈祷的时候是祈祷什么吗？当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这两位兄弟，他们向耶稣基督祈求，说要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面分别占有左边和右边的位置的时候，耶稣基督一听到就很不客气地来到去指出，他们两个人其实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这个问题在信仰上面确实是一门值得我们很重要下功夫的一门的功课。我们应该时常来到去反省，在我们祈祷向上帝祈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清楚到底我们祈求什么呢？如果大家记得在士师记第十一章一则这样的故事，一个人有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他原本是一个勇士，他被其他的兄弟将他赶出了家门。一日亚扪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基列的长老就走去找耶弗他，请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去抵抗亚扪人。他的条件就是当打赢了仗，打胜仗之后要去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些长老都同意了。为了要打胜仗，耶弗他他就向上帝祈祷说：如果你使我战胜了亚扪人，我凯旋归来的时候，一定把第一个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人献给你，把他当烧法祭献上。果然他真的打赢了，但当他可船回到家的时候，他看到出来迎接他的是他唯一的一位女儿，手里面拿着铃鼓跳着舞出来来到去迎接耶弗他。当他看见是自己的女儿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祈祷是得出一个这样的结果，可能已经后悔都太迟。另外有一则希腊的神话，那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赏赐给他有一对可以看到 好远嘅眼睛，有一对咧可以听得好清楚嘅耳朵，同埋咧一双咧跑得又快又远嘅腿。当佢祈祷之后冇几耐，一个嘅晚上去就瞓觉啦，跟住瞓瞓下就听到咧，好似喺菜市场嗰度咧有一个有一段，即系有啲好嘈杂嘅声音。佢听得非常清楚，冇错，系菜市场嘅声音。於是佢打开眼睛一看，咦，系点解菜市场喺咁早嘅时间就开市嘅？奇怪。於是佢就起身跑去嚟到去睇一睇究竟咩一回事，因为佢而家有一双好跑得好快嘅腿，咁佢好快咧就跑到咗菜市场。佢发现所有人一见到佢咧，就即鸡飞狗走咁样咧，即系嚟到去躲开，嚟到匿埋。并且一直咧咁样嚟到去嗌住话有鬼啊，有鬼啊，鬼嚟咗啊！一下子咧整个菜市场都空无一人，大家都话鬼嚟咗啊！见到鬼就跑去咧匿埋咗，成个菜市场只系剩低佢一个人喺度。佢就觉得好奇怪，跟住就走到一个水池想要饮水，冇谂到当佢弯低身要饮水嘅时候，却发现水池里面出现了一个嘅鬼影，佢吓一吓，但又觉得奇怪，水里面嘅鬼又冇出嚟捉佢，于是佢再小心翼翼再去睇清楚水池里面嘅倒影，一睇清楚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倒影里面嗰一个人咧就系佢自己。呢个时候佢摸摸自己的眼睛、耳朵，然之后低头睇睇自己嗰对脚，竟然好似怪兽一样。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就是菜市场那班的市民里面口中所说的一只鬼。他就很清醒过来，原来他的眼睛大到好像牛那么大只眼，耳朵就大到好像兔仔那么大只耳朵，而双腿就好像马一样那么健壮。这些呢都是他没多久之前向上帝所祈求希望要得到的事情。即系佢结果搞成咁样嘅时候，于是呢个人就再次向上帝祈求，就话：上帝啊，我唔系要咁样，请你将呢啲嘢都收翻去啦。上帝就回答呢个人就话：你已经祈求，而且我已经回应咗你嘅祈祷，已经赏赐咗俾你。我赏赐嘅系唔会再收回噶啦。喺当中，藉住呢个嘅故事亦都提醒我哋，当我哋向上帝祈祷嘅时候，其实我哋知唔知自己去求紧啲咩，需要啲乜嘢？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俾我哋一个好好嘅参考嘅教材。上帝透过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民，当去执玛拿嘅时候，每日只可以执当日嘅份量就够啦。就不要心存贪婪的念头，想要执得这么多。当你执定明天那些的时候，其实那些都会腐烂。这种贪婪的心一定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到去消除。最后我们时常去祈祷，但如果我们不去省察自己的祷告的内容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祈祷不知不觉让我们自己变成一只属灵的怪物。而第二，我相信真正真诚的向上帝的心，真诚的信仰，会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生命的困境，令到我们在困境的里面也都能够去接近上帝。大家再看回马可福音，一个很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将巴底买这个名字记录了下来，当我们知道他在早期教会的事上面，在福音的事情上面，都一定是很用心。原因是他获得耶稣基督给他一份最好的礼物，治好了他原本盲了的眼睛，令到他可以重新去看见。这件事是很重要，就是眼睛好回固然重要，但在当时的社会是更加重要。在当时圣经的社会，盲眼的人就只能够以乞食作为维持他生活的方式，人们对他的生活或者需要都很少给予关怀，因为可能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就 你隻眼盲咗，大概可能你梗係做錯咗某啲嘢，令上帝即係要咁樣去懲罰你。所以喺當時嘅人對一啲殘疾或者係有一啲咁樣嘅需要嘅人咧嘅憐憫係好少。因此，當巴底馬一聽到係耶穌基督要從佢前面要走嗰個時候，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要捉緊呢次嘅機會。因此，佢就大聲喊叫，請耶穌基督可憐佢。但佢喊叫嘅聲音得到啲咩結果？好，大家睇見聖經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點解一班人會咁嘅咧？好多人去阻止佢，嗌佢唔好嘈啦，你唔好作聲。但巴底馬佢點啊？佢唔能夠唔作聲，因為呢個機會過咗就冇。甚至佢可能唔明白嗰班人點解嗌佢唔好出聲，但佢冇放棄。他是更加大声地来到喊叫，也都因为这样耶稣基督听到他的呼叫，他的呼求，并且要众人将巴底买带过来医好他盲了的眼睛。他为了要感谢耶稣基督对他的爱，从此就这样来到去跟从了耶稣。相信在早期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在一个生命的困境里面，亦都让我们在这个困境里面能够去接近上帝。如果在当中又透过发声一件的事情，你想起什么？如果讲到会要发声，怎样都要出声，你会想起哪个？我会想起李文良医生，他用他的生命来到去发声。一位的作家叫做韩丽珠，在他的著作《黑日》里面也都这样去透过他的作品来到去这样去讲出一个很透过发声来到去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他这样讲，你一定早已知道，并不是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诚实的权利。我在街上从天色光亮走到夜色为浓，就是为了使用奢侈的诚实。权利就像肌肉，久未使用就会消失。原来发声可以带出很多 message 的。讲真话原来是一啲都不容易。为众人抱身者冻毙于风雪之中。顶接，我相信呢次嘅疫情最后都会过去，虽然唔知几耐，但我哋依然要记住嗰啲去敢于发声讲诚实说话嘅人，更加要记住呢个嘅教训。抗疫仍然系继续，而我哋喺当中嘅反思喺呢个时间先至系啱啱开始。当我们反思的时候，继续让我们来到去想上帝，我们怎样用谦卑的心成为上帝你福音事工的仆人。又亦都继续透过雅各和约翰，他们要争取占有荣耀宝座的一席的位置的时候，耶稣基督回应这两位兄弟的说话，是要他们在内心里面作出醒觉，是要他们在当中，你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权柄的时候，不是要去用这个的权力去控制或者去操控一些人或者事，而当你有这样的位置和权力的时候，你就要成为别人的用人，别人的仆人，来到去服侍人。我相信以下大家看一条片就会明白什么是众人的仆人。我们记回起17年前沙士谢宇文医生，大家去看一看。我想当年有经过沙士一幕的弟兄姊妹仍然历历在目。我相信这个就是 信仰所带俾一班愿意去跟随耶稣嘅人，去作出嘅一个嘅决定同埋行动。喺当中最后，让我引用陈伟安老师嘅说话，喺当中佢咁样讲，佢话当我哋发现自己仍然活喺至高全能者嘅荫庇嘅底下之时，喺呢个荫下就系全世界最大嘅口罩。口罩只系保住口鼻，佢亦都无法保护你整个人、整个肉体同埋心灵嘅全人。喺当中，佢鼓励弟兄姊妹怀住呢份嘅信心同埋爱心，唔单止系面对疫症，更加是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们靠着上帝来到去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他又提醒要好好保守自己的心，因为没有口罩能够保护到一群害怕、不信任、变得自私的人。面对瘟疫的时候，要问自己能否保持一颗冷静、清洁、爱人如己、施予爱人的心。弟兄姊妹，当听完这么久的时间的讲道信息之后，如果现在我再问大家有一件事你要去问耶稣去帮你实现，在当下你又会求耶稣帮你实现什么愿望呢？愿意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诚心来到去向你祷告祈求，求上帝你在当中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祈祷的时候都不是很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求主你教导我们祷告，亦都求主你让我们来到去坚持，来到去跟随你，去坚持在逆境里面去寻找你，去依靠你。亦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艰难，在这些这么困难的时候，给我们仍然去发出你的光辉。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或者我们仍然有余力来到去成为你的仆人去帮人的时候，我们就求上帝你给我们有多少的力量，就用我们多少的力量来到去服侍人家，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继续我们求主你来到在我们的内心去发出感动，去发出提醒的工作。我们求主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